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请弟兄姐妹翻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要读的是第一到第十五节。好，大家翻到以后，请听我读出。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行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要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在正式的讲员还没有上来以前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啊。张武坤弟兄大家都认得他，他是我们弟兄，他也是教会现届的应届的那个执事。为什么不写执事呢？我觉得弟兄更亲切啊。张武坤弟兄他现在呢是在恩福神学院最后一年，就说很快就毕业，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为他祷告，求神为他开传福音的门。好，我们就不多讲啊，只是稍微让大家都知道如何为他祷告。好，我们现在请张武坤弟兄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大多地区啊，有200多间华人教会，还有一个呢华人这个教牧同工团契。华人教牧同工团契，他在一个月啊大概有一次聚会的时间，他也邀请神学生去参加。牧师们参加这个会议呢，他吃饭是要交钱的，神学生不用，这都是牧师的爱心。所以呢，就说我如果有空的时候呢，我就会参加这个会议。参加的时候呢，会和牧师们会有一些交谈。谈话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牧师们呢常常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同工的问题，说我们现在牧会就是说有得力的同工是很不容易。 有愿意委身又有神学方面的装备，这样的同工真的是很难找。每一次当教会有教牧离开的时候啊，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常常是非常难受，因为我们找到一个牧者呀，真的是很不容易。第二个常常讨论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事工的方向。说教会事工的方向呢也很重要，牧师们也常常讨论。为什么呢？事工方向如果不对，你很可能就说付出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呢可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呢，这个也是牧师们常常讨论的。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开展残疾业他们的这个事工，因为残疾业这些人士呀，他都是周日周六上班，就很忙，所以周日呢参加聚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在多伦多大概有三家这样的教会，他们是专门针对餐饮业的，他们的聚会呢一般是在星期二晚上或者星期三晚上。第三个教牧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呢，就是资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要扩展神的国度，我们还需要资金的支持。有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开这个知识会啊，会谈到一些事工，谈到这些事工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谈到，就说需要多少钱，我们有没有这个财力。如果说这项事工呢超过我们财力很多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不得不忍痛割爱，我们就没法开展。现在有一些教会呢，他的聚会是组的地方，但是他小组查经呢，他可能就不可能组地方了。这时候呢，他就需要一些弟兄姊妹们开放家庭，来让这个弟兄姊妹们呢开展这个小组的聚会。这开放家庭提供这样的场所呢，也是教会的资源，这都是教会所需要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从我今天的信息，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想从中间呢会在这些方面呢会有所得着。现在向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神，感谢你召聚你的众儿女，在这主日的上午来到你的殿中敬拜。现在把我们的敬拜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请圣灵亲自带领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神一切的真理。愿我们每个人的敬拜都蒙主的那悦纳，愿主在我们的敬拜中得到一切的赞美和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么我们先看呢今天的这些经文，我来读一下。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伊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在十五章的最后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准备到他们先前去过的教会，就是看一下各个教会的情况。但是在后来出去的时候，就在带不带马可这个问题上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就起了争执。争执的结果呢，是两个人分道扬镳。然后呢，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去塞浦路斯，保罗呢带着希拉到叙利亚基利加一带。那么现在保罗去叙利亚，他带的同工呢主要就是希拉。他们首先呢就是到了特比和路斯德，在这里呢他们就遇到一个人，就是提摩太。我们看这段经文提到提摩太，提摩太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说什么？说他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谁呢？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这就说明了他是一个混血的。混血的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可以和两边的人都可以打交道，对不对？他既可以和犹太人打交道，也可以和希腊人打交道，这两个方面呢都有优势。在语言方面呢，他可能就是也懂希伯来文，也懂希腊文，这是他的优势。在我们华人中间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混血的，谁？费翔，是不是？费翔，你看他就有这样的优势，他至少参加过两次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并且呢，他是美国那个百老汇的一个歌手，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优势，在两边呢都如鱼得水。那么提摩太呢，他就有这样优势，就是说他可以给犹太人传福音，也可以给希腊人传福音，他可以给犹太人很好的相处，也可以和希腊人很好的相处。那么他第二个什么特点？说路斯德和伊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说明这个人呢，他的名声很好。名声很好说明什么？名声好说明他的见证好，就说这个人他是受人拥戴的。如果有这样一个同工呢，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感召力就会比较强，大家呢就可能比较信服他。还有一点呢，这段经文里没有提到，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说到了，他说别人呢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是提摩太的第三个非常大的优点，就说他是热心传福音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样一个同工是非常难得的，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好像呢，就是说从保罗呢，他的传宣教的路线上呢，好像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提摩太这个特点。提摩太呢，是神，我们可以看到神专门为这个保罗他的宣教团队所预备的。那么在我们教会中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桂花季呢，也都是神的特别的预备，都有神特别的美意。从语言角度讲呢，我认为我们可能大部分都是 bilingual 的，就是说是至少是两种甚至三种四种语言可能都懂。但是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有提摩太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像他这样热心的传福音，有没有他这样的好的名誉，然后呢能不能成为神为我们过于花季预备的同工，这个我们需要呢自己呢好好的反思。那么第三节提到呢，保罗要带他同去，至于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按照他们当时的那些习俗吧，或者说规矩啊，如果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外邦人，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是算是犹太人。如果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外邦人呢，那这个孩子呢就算是外邦人。这里我们看到这句话，就是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是说那个地方的犹太人呢都知道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就是暗含的意思是什么？都不认为他是犹太人，对不对？然后呢，保罗呢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行割礼呢，就是让提摩太呢，就是在给犹太人打交道的时候，能够得到犹太人的认可。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规习俗，他是犹太妇人的儿子，他就是犹太人，所以呢，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这是便于他给犹太人传福音，便于呢他被这些犹太人接纳。后面第四节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那么他们所传的这些规条是什么？就是在十五章的时候有一个耶路撒冷会议，当时犹太人有个问题，他们就是认为外邦人如果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他 他首先呢，他要行犹太人的一些这些礼仪，像割礼啊这些，他要守这些规矩，然后呢他才成为基督徒。但是呢，这些受到保罗他们的反对，最后呢他们就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呢做出一个决议，就是说是对于外邦人，就是只要禁戒祭偶像的物和靴，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不做这些事情呢，就可以成为接受基督，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们现在他们宣教呢，是到特别这些地方呢，不是犹太人主要居住的区域，是面对的主要是一些外邦人。他们就是要把耶路撒冷会议这个定下来的这些规条告诉这些外邦人，告诉这个外邦人之后呢，这些外邦人他就得到了很大的释放，就是他就不用守犹太人这些规矩。所以呢，就是说教会的人数呢是天天加增，教会的信心呢越发坚固。在《使徒行传》里边呢，这个提到人数天天加增，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样的经文大概有五处。有的圣经学者呢，他就建议呢，按照出现五次这样的经文呢来划分《使徒行传》的段落。这说明呢，就是在《使徒行传》它的作者呀，他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非常看重那些能够使教会增长的这些事情，所以他把这些事情呢就记载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就是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做那些能够使教会增长的事情。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是说是男怕走错行，女怕嫁错郎。说是男的呢，你就是说你走错行业啊，就是你一辈子可能就翻不过身，就很被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大学的一些学生啊，就是毕业之前是经常的转换专业，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说自己走错行业。这个女的呢，你就怕嫁错老公，如果嫁错老公呢，你这一辈子可能是像谁，像李，像什么说是凄凄惨惨戚戚，是不是？是李清照说的，是不是？你可能就是那样一个生活，一辈子你就可能就很痛苦。但是教会有没有就是什么事情很害怕的？有的，就教会呢很怕走错这种事工的方向。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教牧们经常讨论事工的方向。如果你事工的方向错了，你可能是劳民伤财，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项事工我认为是做对的，就是我们的留学生事工，就是约书亚团契。因为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这个意向，我们就开展了这项事工。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约书亚团契呢有一稳定的一个团队，有几十个人，虽然是流动性很强，但是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现在呢，很多教会他也都认识到啊留学生事工的重要性。但是从时间上来说呢，我觉得他们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所以有多教会呢，他在开展这个留学生事工的时候，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小组就非常困难。所以你看，一个事工的方向它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走的事工方向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么呢就没有问题，就各个方面呢就会比较的好，比较的顺利。那么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段经文呢，两个地方提到圣灵禁止保罗去那些地方。第一个是保罗想在亚细亚讲道，但是呢，圣灵禁止他说不让他去，不让他去呢，他就要探索，就说你神让我去哪里，他就自己在摸索，是不是？他就到弗里加、加拉太的地方，到了美西亚边界的时候呢，圣灵耶稣的灵再次禁止他去。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顺服。 就是每一次圣灵禁止他呢，他就改变方向，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如果换一个传道人，这样做是非常困难。为什么非常困难？因为前面我们经文讲到，就说是这些会众的信心呢大大加增，教会的人数呢不断的增加。如果是另外一个传道人，你就认为哇，这神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教会增长很快，这肯定是神的心意嘛，对不对？你就待在这里好好牧会就好了，你还往哪里走啊，对不对？神给你一个意向，你可能也接受不到，或者说是甚至拒绝。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在这个情况下虽然说教会增长很快，他仍然时时寻求神的心意。圣灵两次拒绝他，他就两次改变方向，两次寻找神给他的这个宣教的方向。他们到达特罗亚的时候呢，在异见呢就有一个意象呢就献给保罗，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呢即看到这个意象呢，他就知道了，说这是神给他预备的，神给他预备的事工的方向，宣教的道路。所以呢他就认为是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呢他就决定呢到这个马其顿去。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呢，我们知道马其顿在什么地方。原来呢就是红点点这个地方啊，就特比伊格念路斯德，保罗最初是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圣灵呢就禁止他，他就到美西亚那边去，他想去到比推尼与本都。比推尼与本都呢是当时罗马的两个省。到那里之后呢，耶稣的灵再次禁止他，然后呢他就要跨过爱琴海到马其顿去。马其顿在哪里呢？马其顿就是在现在的希腊的北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南部，是在那片位置。我们看到呢，马其顿的南边有一个重要的城市，是哪里？雅典，对不对？雅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就是它对整个欧洲呢，它有一个辐射的能力，就是一旦这个福音传到雅典呢，这个福音呢就很容易的传到欧洲。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计划呢要比保罗的计划要远大的多。保罗似乎没有看到这里，但是神给他的意向呢就是要把福音呢直接的传到欧洲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他这样一个忠心的人，他在传福音宣教的过程中呢，就是还会受到神的拦阻，也不是说啊他想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就我们生活中呢也会有常常的例子，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你认为你是为神做工的，但是不一定，神给你的方向呢不一定是你要的方向。就是有时候呢神会关闭我们的门，我们走的时候关闭一扇门再关闭一扇门，这是我们不要失望不要绝望，他会给我们开一扇更宽阔的门。有时候他会拦阻我们的道路，当你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路走不通，这时候呢神会给我们开一条更宽阔的道路。那么我现在呢有一个例证，这个人呢他叫斯科特·哈米尔顿，他现在是美国的一个电视台体育节目的一个著名的主持人。他在6个月的时候被他的单亲妈妈给抛弃了，就扔了之后呢，他就被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收养之后呢，在2岁的时候呢，他就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得了这个病之后他身体就不会长了，就得这个病好长时间，有几年的时间，他的养父养母呢就到处给他找医生治这个病，最后呢这个病治好了，但是他的身体的成长呢已经受到了影响，就他个子很小，他上学的时候呢就老受这些同学的欺负，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身体比较灵活，他看到学校别人打球啊，各种各样的球他都很喜欢，他就去申请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参加这个 football 啊 baseball 啊，各样的球队我能不能参加。那教练一看啊，个子很低，又瘦又小，都拒绝他，都不让他参加。但是他的养父养母呢，就是说每天晚上就带领他跪在床前祷告，说神呢、啊、就说我是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就说你给我的人生计划是什么，让我知道我的人生计划是什么。这就有一天呢，就是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他带他的妹妹呢去滑冰场滑冰，这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这里就是我给你选择的道路，我为你预备的道路，你要在滑冰这件事情来荣耀我的名。哎，他听到，他觉得是神对他说话，然后他就回去求证，就在自己的祷告中呢就不断的求证，求证的每一次求证呢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然后呢他就决定去滑冰。当时的滑冰和我们现在滑冰不一样，当时滑冰特别是像花样滑冰，主要是都是女子滑的，男的滑的很少。但是他是一个男子，他就去问这个教练，他说你看我滑冰行不行。那教练一看，哇，这个子很小啊，又瘦又小，说你可以的，说这个特别是这种花样滑冰，如果人又高又壮的话，那个花样滑冰那个动作就做不好，就跳不起来的不行，他说你可以。然后他就认定，他就开始滑冰。每次滑冰的时候，他就心里就对自己说啊，这是神你为我预备的道，我在这方面要努力。结果的他在滑冰啊，花样，特别是花样滑冰呢，就非常的出色。但是中间呢，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滑到一定程度啊，请教练呢、啊、滑冰啊，他的费用就很高，他就付不起这个费用。面对呢就是说有停止，面对这样一个危险，这时候呢就神呢就差遣了有一个叫先锋基金这样一个基金会呢来资助他，以至于呢他的滑冰呢能继续的练习下去。后来呢这个哈米尔顿呢他就在滑冰上得到卓越的成就，从1980年到1984年，他是4年美国滑冰锦标赛的花样滑冰的冠军，一次欧洲冠军，一次世界冠军，并且是1984年冬季奥运会花样滑冰的冠军。在1984年他得到花样滑冰这个冠军之后呢，他就跪在这个冰场上，他对他跟神说，他说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成就了你在我一生中的美好计划。弟兄姊妹们，你看啊，就是像这样一个人，他的自身条件呢，看上去在人看来是很不好的，申请各个球队呢都被人拒绝，但是呢，当他走上神所预备的道路的时候，他就各个方面呢就相当的顺利，并且呢得到卓越的成就。这个人后来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挫折，他得过癌症，他头部做过3次的手术，但是每一次呢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是安然的走过来，所以他和神的关系呢就非常的密切。他有几句话呢，我希望就是说成为我们弟兄姊妹们的鼓励。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深知当你与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你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情况，上帝会带领你经过各种艰难的困境，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他都与你同在。但是在生活中，当我和弟兄姊妹们平时有些交通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弟兄姊妹们说我也求了，我有什么事情也求神了，也祷告了，但是好像就说没有得到，神也没有给我说话，我也得不到什么从神来的意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就是说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所求常常是体贴肉体的私欲，常常是体贴肉体的，不是体贴神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你有可能得不到神给你的意象，给你的话，另一方面很可能神跟你说了你也没有得到。举个例子，我们读 创世纪，读到拉结和利亚，是不是？我们感到呢，就是说我常常感到呢，这个利亚呢，是弟兄姊妹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成为这个嘲笑的对象。哇，说这个雅各，你看，雅各这个人很坏，所以呢，他第一次呢求的是拉结，结果神就给他一个利亚，是良言无神的利亚，所以呢就觉得啊，这个雅各就很失望。但是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段经文，我们知道拉结和利亚相比，利亚是合神心意的，这点对我们是很大的警示。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当你找对象的时候，首先你肯定追求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对不对？拉结和利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是不顾命的像雅各一样的去追求拉结，不会去追求利亚，对不对？如果你向神祷告，神说利亚就是我给你的，你会接受吗？你会说神呢，我这么的爱你，你爱我，你应该把拉结给我，你不应该把利亚给我，是不是？但偏偏不是这样。从圣经上我们知道，利亚他是合神心意的。这是我谈我们的生活，谈我们的事工，谈我们的服事也一样。我们里边呢，有些人可能知道郑国牧师。郑国牧师呢，他是从大陆到香港，后来又到美国，他是中国信徒布道会的过去的总干事，2009年去世。过去呢，他可能来得到我们教会讲过道，就是比较早的时候。他在1959年的春天，有一次呢，他在码头上，他看到了很多的菲律宾人来来往往，他突然心里就有一个感动，他说：“哇，这些人，菲律宾有这么多人，这些都是失丧的人呢，就是我应不应该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传福音。”当时呢，他就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躲到一个船舱里去祷告，说：“神呢，这是不是我的事工的方向？这些菲律宾人是不是你要我去服侍？”他经过半年的祷告，他就认定这是神给他的意象，所以呢，半年之后呢，他就从香港到菲律宾去，在菲律宾一待就是10多年。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决定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按他当时他在香港读神学，他也有机会在香港牧会的，对不对？香港和菲律宾这条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不对？但是他体贴神的心意，他就知道到菲律宾牧会，这神给他预备的道路，他就去了。弟兄姊妹们，像郑国牧师他遇到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遇到。像我们在中国挤公交车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人，你想到你向他传福音了吗？你有没有去祷告神呢？这些人是不是你给我的意象，让我去给他传福音？甚至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们同学们，现在国内那么多人没有信主，你有这个意象吗？所以说，就说你不体贴，你体贴人的肉体，不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得不到神的意象。有神给你的意象，你也不会接受的。这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那么看下面的经文，16章13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里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保罗呢，他有一个特点，每到安息日呢，不管到哪里宣教，他都要去找那里的会堂去参加敬拜。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出去度假的时候，当我们出去 camping 的时候，去 cottage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星期天分别出来时间去敬拜我们的神？但是呢，这一次他没有到会堂，他是到了一个呢 祷告的地方。为什么是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呢？圣经学者认为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外邦人居住的地区，可能就是没有会堂。犹太人如果成立一个会堂，他需要有十个男人才能成立一个会堂。这个地方呢很可能没有十个男人，所以呢就没有十个犹太男人，所以就没有这个会堂，所以他就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去。到了这个地方，他就遇到一个人，就是吕底亚。我们现在看吕底亚有什么特点？圣经说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紫色布匹呢，当时是非常贵重的布匹。她卖这个布匹呢，就说明她是一个很有钱的这样的商人，因为这些布匹呢，它的价值非常高。你要经营这个生意呢，你就必须有雄厚的资金。就像我们现在说，你听说啊，谁开珠宝店的，你肯定就想啊，他是有雄厚资金的。吕底亚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有雄厚，你看到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第二个特点，他是去祷告的，对不对？他是去安息日去祷告的，他素来敬拜上帝，可见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当时他可能对上帝的属性啊各方面呢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呢从他心里呢他是渴望的，是他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你看他是热心服侍的，就是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的，请到我家里来住，遇事强留。这里有一句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前面的经文呢讲到他一个人听到了保罗的信息，对不对？但这节说他和他一家人既领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听到了之后给他家里的人传福音了，他家里的人也都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可见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对不对？他也是一个热心侍奉的人，因为他强留保罗的团队在他家里居住。当时保罗至少有四个人，保罗、希拉、路加、提摩太，所以留四个人居住啊，那不太容易。是不是强留？强留就是出自内心的、真心的、真诚的爱。举个例子，我去年回国的时候，遇到我带着我的孩子，遇到我的姐姐哥哥，他们都是强着要给我钱。那我当然不能接受了，因为回去我们家的亲戚比较多，我没有给他们钱，我觉得我不给你们钱，你给我钱，我当然不能接受了，我就不要他就硬抢着要给我，我仍然不要。然后呢他就给我孩子，然后孩子就高高兴兴的接受了。所以强留就是出于真心的爱。吕底亚就是这样，四个男人强留他们在他家居住生活，这就是吕底亚。那么我想说的是呢，就是吕底亚呢，他不像保罗和路加。保罗呢，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有全辈的恩赐。我们想学保罗很难的，你说我要学得像保罗那样讲道，我觉得我这辈子没希望。就路加也很困难，路加是个历史学家，还是个医生。他的这个《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就成为圣经的正典。但是吕底亚是一个普通的信徒，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比如说吕底亚呢，他可能就圣经的知识了解的不多，但是他热心的侍奉，对不对？他热心的传福音，热心的奉献，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开放他的家庭，腓立比教会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腓立比教会就是因为在腓立比的这些会众在他家里聚会，就很快的就建立起来了。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到马其顿之后呢，马其顿是一个省啊，它不是一个市。到马其顿之后呢，就是很快的就建立腓立比教会。这中间呢，就是因为有 有这个吕底亚的帮助。后来呢，就是说是在保罗离开这个腓立比之后呢，腓立比教会仍然给保罗很多支持，特别是金钱上的支持。在圣经中呢，就是说高度强调，就是马其顿教会，当然包括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支持啊。在那个腓立比书里，保罗这样说的啊。保罗谈到这些腓立比教会的馈赠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馈赠是极美的香气，是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上帝比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需用的都充足。就说他贡献给保罗的，给保罗的这些支持，在神的眼里，这是会众们献给神的祭，是神，是你，不是给人的，是给神的，神是悦纳的。因为神悦纳这个祭呢，神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需用的充足。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们，他就形成了这种奉献的这个习惯，就知道把自己当得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多就奉献给神。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还没有形成这个习惯。我承认呢，这个过程是有挣扎的。有的弟兄姊妹们认识不到奉献的意义呢，总觉得我如果奉献了，我给神了，我的就少了。实际不是的。实际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于神。我们把我们从神所得来的奉献给神呢，神会更加充足的供应。在那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的圣保罗呢，再次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他说，他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就认为马其顿众教会的奉献呢，是上帝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不是说你马其顿教会你为这个保罗他们奉献了什么，而是说你这样奉献是神的恩典，神赐给你的恩。八章二节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是他们奉献不是说他很充足然后把自己多余的奉献出来，二是说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时候超过自己奉献的力量来奉献。八章四节说他们再三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就是马其顿教会他奉献是什么，就说是不是说保罗求他们给供应，二是说他们求保罗，就说让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是他们说我们奉献是因为在恩情上有份，不是说我来支持你，而是说我愿在神的恩典在这上面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向往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因为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呢，所以呢就甘心乐意的去奉献，甚至是超过自己的力量去奉献。这里我想提到一个教会，就是 Halifax 有一个下城华人基督教会，可能吴牧师在那里牧会有一年啊。这个教会呢，它是以留学生事工为主的，80%的学生是留学生。那个斯图里牧师呢，在那里牧会有很长时间，几十年时间。当时我们就问司徒牧师，我们说你80%的是留学生，那你这个留学生，我们都知道他没有工资啊，你这个钱从哪里来，你教会怎么运行下去。他说那里的留学生就是把他每个月把他们生活费用的10%奉献出来。这些留学生认为啊，就是说他们的钱可能是从父母得来的，对不对？他就认为我从父母得来的也是神的供应，实际上也是神的供应。他就把这些十分之一呢来奉献给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得以能够正常运行。 这个教会呢，因为弟兄姊妹的热心的奉献呢，就大大的被神使用。几十年来，从这个教会出来的传道人接近40位，我们教会出来的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个教会出来的接近40位。我们所熟悉的啊，曾宾海牧师，就是前一段我们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们开那个布道会是吧，从台湾来的牧师，布道会那个主持的曾宾海牧师，还有谭文军牧师，现在都在多伦多地区。这都是我们熟悉，都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司徒林牧师也是从那个教会出来的，所以神就大大的使用他们。所以你看，你当我们热心服侍的时候，神蒙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果效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想比较一下呢，保罗宣教的路线呢和神给他预备的路线有什么不一样。保罗宣教呢，不管他在宣教的果效有多么大，都是在亚细亚那一带，福音不会说很快的传到。但是呢，神给他选择的这个道路呢，就是福音很快的传到欧洲，以至于欧洲呢后来成为福音的主要的一个区域。并且你看，当保罗走神给他预备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在腓立比有谁？吕底亚在那等着他呢，对不对？腓立比教会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并且有聚会的场所，包括他后面宣教的时候有丰富的供应。如果他在亚细亚呢这一带宣教，他就没有这样的，就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对不对？可见你走神的道路和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是不一样。那么我想呢，像保罗他照自己的计划去开展教会的事奉呢，就2次的遇到拦阻，不能进行下去。哈密尔顿呢，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呢，当他想参加各个球队的时候呢，一次又一次，多次的被拒绝。那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可能会觉得啊，会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挫折啊，会好像有很多的不顺利。这个时候呢，就不要丧气，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要寻求什么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要坚定的相信呢，神爱他每一个儿女，并且为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呢人生的道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才是最好的，神为我们的预备的配偶呢才是最适合我们。他为我们的预备呢，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呢，我们应当呢，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常常的亲近神，体贴神的心意，不要体贴我们肉体的这种欲望，寻求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为我们预备人生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那样的美好，我们难以想象，难以预见。求你像是斯科特·汉密尔顿明白你为他预备的人生的道路一样，也同样使我们明白你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求你像赐给保罗·马其顿以象一样，也赐给我们过于夸击一下，使我们明白你要在我们教会成就的事，使我们愿意与你同工，而不是求你与我们同工。我们愿意每一步都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当我们偏左偏右的时候，求你来拦阻我们。愿我们用一生来荣耀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